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这期节目呢，我们是在这个刚刚结束的西决之后开始录的。现在西决快船已经1-3落后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比赛，但是我看的感觉就是快船好像怎么说呢，就是细节做的有点差，要不然有可能是3-1领先。然后对于卢指导来说，他也是1-3落后的时候逆转过了一个教练，但是这次可能应该是有史以来难度最大的1-3落后逆转了。
这次挺难的，除非 Kawhi Leonard 看看他第五场能不能打吧。看目前的状态来说，应该没有任何消息说他会打嘛。但快船也挺可惜的，因为这四场比赛中除了他们赢的那一场，他们输的那三场里面其实两场到最后都有很有机会，其中就是第二场那个最后那个非常就是受争议的那个，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规则嘛，那个 Valley Hoop， 就是从直接从底线发球，然后因为从界外发球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个goaltending， 就是没有干扰球的，因为你界外发球不能直接把球扔进篮筐，所以这个情况下你球员可以在篮筐上直接接球去扣篮，所以就太阳就利用了那一个规则，就在最后时刻绝杀快船赢了第二场。然后今天这场比赛的话也是比较可惜，因为快船下半场其实第三节尤其是打得很好，就一下追分追到了到第四节只差一分，但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就双方感觉就是进攻都比较乏力，或者说防守都比较好，就一直打不进，然后到最后时刻还是太阳胜出。
对，我觉得快船最大的优势是卢指导，然后但他们细节其实做得非常差，比如今天的罚球，但凡今天罚球稍微多重一点，快船就已经拿下这场比赛了。尤其是保罗乔治，我觉得对他其实还是挺失望的。我一直觉得就是怎么说，保罗乔治的优势就是他不是超巨，所以呢，他的队友是有很多的机会，比如我们之前在半决赛的时候看到过他的队友站出来然后战胜这个爵士的比赛里的 man， 但是他的缺点也是他不是一个超巨，尤其是很多我看比赛感觉就是应该以前是给伦纳德设计的战术，比如说在低位的侧翼的单打，然后已经换到了保罗乔治已经换到比如说 Chris Paul 的身上，但是他确实是没有任何可以惩罚对手的机会，这种来说的话他确实差了很多吧，所以也是导致他们为什么在这种紧咬关头的比赛里面最后都没有赢下来。
所以在你的心目中他不是 playoff P 而是 pandemic P 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球员，可能尤其是今天最后时刻其实快船一直是有机会的，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镜头是他罚完球之后正好是面对着自己的老板嘛，我不知道鲍尔默会怎么想，但是如果是我是球队经理的话，我会想可能会去交易这个 Paul George，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自己可以单独带队的球员，然后他在一对一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方法是很有限的。
我其实反倒觉得保罗乔治在上一轮打爵士尤其是科怀受伤之后的那第五第六场其实已经证明了自己，我觉得他那两场虽然说你刚才说到有 man 也好或者快船其他很多角色球员出来就超出自己本身的水平，但是 Paul George 其实在那两场其实还是发挥了很大的领导作用的，只是在这一轮的时候第二场其实就输在他那个两个罚球没有进嘛，然后这一场的话当然他表现不是很好，命中率只有22中5，三分球9中1，然后罚球也是他一个致命伤了，现在感觉就是他在关键时刻可能心态有点问题，罚球都罚不进。所以这场如果要输的话可能就要怪保罗乔治。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他这个季后赛是要发挥的比去年季后赛要好的。
对，但是我觉得乔治很多球都应该是受了裁判的照顾吧，他很喜欢这个在进攻和突破的时候这个左手就是飞运球手有一个进攻犯规的推人的动作，他这个习惯我觉得其实挺不好的，如果裁判遇到很严的话他其实在场上可能一场比赛2-3个进攻犯规都是有可能。
另外我这场比赛虽然没有看，但我觉得就是我看了一下数据，我觉得快船给了太阳太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像 我觉得艾顿应该是目前来说这个系列赛的 MVP， 虽然说布克第一场拿了三双，但是艾顿就布克在后面几场的话其实都被Patrick Beverly 贝弗利防得挺死的嘛，命中率也挺低的，尤其是他在那个鼻子被撞伤戴了面罩之后就感觉状态没有起来，但是艾顿每一场都发挥比较稳定，今天这场比赛拿了22个篮板9个前场篮板，就我感觉就是在很多时候太阳进攻打不开局面情况下，艾顿往往能够去抢到前场篮板，去创造二次三次甚至四次的这个进攻机会。
对，艾顿就是很明显身高的优势，非常多的前场篮板的机会，这也是快船我觉得很难扳回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艾顿这一点。
对，就很有意思，快船解决了戈贝尔这个 DPOY 这样一个点，但是却解决不了艾顿。可能你上期也有说过嘛，艾顿他的进攻方式会更多多面一点，比起戈贝尔来说，他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背身单打，也他有一定的投篮能力。但是我觉得艾顿确实这个赛季的季后赛打出了他的这个状元秀的身价吧。
对，毕竟他是力压东契奇成为状元的这个球员，那年是一个很大的一年。
对，说到这个的话，如果让你重新选2018年新秀的话，你会前三你会选谁？
我第一名我还是会选艾顿，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太阳的话，我肯定还是要考虑这个球队的配置问题的，在我有布克的情况下，我可能很难再会去选这个东契奇去作为状元，因为你两个人可能只能有一个这个共存的问题，我觉得挺严重的。那第二名东契奇肯定是我的选择吧，我觉得虽然Trae Young是在打东部决赛，可是至少队友层面来说，Trae Young的队友是比东契奇强的，而所以对，但Trae Young应该是第三位。
对，在我的话应该是东契奇一，Trae Young二，艾顿三吧。那Trae Young确实这个赛季能够打到东决，虽然说你说他队友是比独行侠要就东契奇的队友要强一点，但是其实就是老鹰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其实也可能赛季开始的话也就是一个进入季后赛打一下首轮的一个球队，他们能够连克这个纽约和七六人这两支球队，我觉得特雷杨确实还是体现出来的价值。
对，但是只能说2018最大的输家应该是国王，就是二号位非要选一个马文巴克利，对，一个本来就是球队已经有足够储备的位置，然后对，我不知道，虽然可能可以说因为有福克斯的存在，所以可能不去想去选东契奇跟Trae Young，但是确实错过这样的天赋太可惜了。
希望今年火箭的二号秀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对，我们等会儿聊一下选秀。
在说之前，对这个西部半决赛你最后的预测，你现在看下来这个3-1太阳领先，你觉得快船还有机会去翻盘吗？卢指导还有机会去创造这个神奇吗？
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有机会被搬到最后的抢七。
哦，也就是说下一场你觉得快船能够在客场打赢太阳？
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两场比赛运气也确实太差了。快船如果快船稍微运气好一点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值得一个2-2的，就2-2在我来看来应该是更合理的一个比分，尤其是快船，我觉得这场比赛还好，上场比赛没有抓住保罗刚复出这个状态不稳的这个弱势，我觉得对，如果他们三分能投的再准一点，是不是就有机会今天就不一样的比分了。然后下一场比赛因为是客场嘛，那太阳毕竟球队比较年轻，经验上不一定是那么丰富嘛，那他们可能会急于想要在主场解决比赛，反而会给到快船这个漏洞，然后快船回到主场说不定我是觉得有可能抢七，但是还是看好太阳晋级。
对，就看卢指导他怎么调整吧。其实我一直没有特别想明白为什么上一个系列赛卢指导可以用小个阵容去惩罚戈贝尔，但是这个系列赛他就祖巴茨就是每一场都上了很长时间，有差不多30分钟左右，他没有去合理的利用他这个小个阵容去冲击篮筐，或者说去做一个换防，然后让对面的艾顿就是找不到一个防守的重心。我觉得
因为艾顿大换小的防守能力比戈贝尔强很多，快船的小个球员没有办法去惩罚艾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雷吉这一点，我看了很多球都觉得他打不动 打不动艾顿，所以而且艾顿在的话前场篮板的优势非常巨大。戈贝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前场篮板之前那个系列赛抢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没有机会去惩罚快船的小哥阵容。然后快船今天比赛之前其实都没有怎么让第二第三场比赛吧都没有怎么让巴图姆去打，那巴图姆今天打的还算是可以，但是投篮命中率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上场时间的减少整个就凉了嘛，六投一中。所以可能卢指导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牌再打了，他可能已经变不出什么花样了，所以我觉得对确实是挺难的。
我觉得他限制太阳外线的火力还是限制挺好的，像保罗和布克这一点都其实有效限制，有贝弗利啊，包括Terrence Mann 还有保罗乔治这些相对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球员，然后他也可以打一个小个阵容嘛，就包括如果巴图姆包括莫里斯和 Reggie Jackson 都在场上的话。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艾顿如果是你要和他拼前场篮板创造二次进攻机会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惩罚快船的。 OK， 那我们快船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说一下东部吧。
对，东部当时我们都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七六人竟然在主场抢七的比赛里输给了这个老鹰。比赛虽然过去可能一周了吧，但是我印象还是很深刻，就是在第四节的最后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当席梦思在侧翼被打，然后获得了一个几乎空篮的机会，然后选择传球给队友，然后队友两发一中，整场比赛就因此而几乎改变了。
对，这个赛后恩比德也承认说他觉得这个比赛的转折点就是他觉得自己球队有一个空篮，也就是席梦思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却只有两罚一中得了一分，他觉得这是整个比赛转折点。然后在赛后里弗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记者问他说你觉得西蒙斯会不会是一个去冠军球队的一个后卫，然后里弗斯就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样看来可能西蒙斯已经打完了他在七六人的最后一场比赛。
我是不认为西蒙斯会被交易，因为我觉得首先西蒙斯的合同加上他现在的表现是他市场价值的最低点，如果七六人现在急于出手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拿到好的回报，尤其想到考虑到七六人之前因为不愿意放弃席梦思接连错过了比如吉米巴勒，错过了伦纳德，错过了甚至哈登。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去逢低去卖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而且席梦思的年纪毕竟还在，而且就算他什么都不会做他也是一个一防的控球后卫，他在这个擅长的领域还是表现得很好的，他只是说不会投篮然后不太会罚球，而且最后心态整个改变之后就是有一点怎么说连投篮都不太敢了，这点倒是比较致命的。
我觉得这几个赛季的季后赛最当然是以今年的季后赛为主嘛，就已经证明了如果你要以席梦思和恩比德为球队核心要去冲击冠军的话他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就是你如果有席梦思这一个就是虽然说席梦思防守可以但是就像你说他的心态在最后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也没有投篮能力，其实他和恩比德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个适配其实比较差的，因为恩比德他的最大的优势是在内线，但是如果有席梦思在的话你就是恩比德不可能有四个射手在外面帮他留出位置，这种情况下恩比德就很难有很好的空间在内线做操作，然后席梦思也会面临说被砍啊，然后就进攻可能到最后就变成席梦思在那边罚球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其实是不看好席梦思能够继续留队的，毕竟恩比德现在已经28岁了，他今年已经是打出了一个MVP 级别的水平，就是要不是因为他今年因为伤病膝伤缺席了不少比赛的话，很多人认为他会是那个拿到 MVP 的，因为如果你看每分钟的效率的话他的这个每分钟的在场上贡献值其实和约基奇不相上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七六人的话我会想要就是非常有效去榨取这个恩比德最后这几年这个巅峰期，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选择果断的去交易恩比西蒙斯。
恩比德其实今年夏天应该已经有资格去续约了，而且他很有可能拿到一个超级顶薪。只是说他上一次续约的时候，其实七六人做了很多的这个附加条款，因为担心他的健康嘛。那不知道这一次的话，他会不会也是有加这样的条款？而且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七六人如果恩比德真的不想跟七六人续约的话，那七六人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只剩两年合同的恩比德能不能留住他的一个问题了。怎么说，席梦思的问题确实是有，但是如果是我是莫雷的话，我会先去交易哈里斯，因为哈里斯才是这个球队挣的最多的球员，他的年薪是3590万明年，而席梦思是3300万，恩比德是3150万，确实好像差的不是很多，但哈里斯作为球队的三号球员，或者说二号、三号得分手，我觉得其实他的表现是不合格的，因为你怎么可能让塞斯库里的得分比你还多呢？你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6.4%，整个球队其实除了塞斯库里之外，还有上场时间相对有限的这个米尔顿，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超过40%的三分球命中率。就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球队有三个外线球员加上恩比德加席梦思，那三个外线球员命中率都可以超过40%，那他才能够最大化的去弥补席梦思的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缺少一个最后关键时刻的一个叫做控球的人，或者说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单打的人，一个可以和恩比德打出一个非常高效的挡拆配合的球员。所以是我的话，我会把哈里斯想办法换成这样的球员，而不是说真的去动席梦思。
对，你说可能缺的就是那个像利拉德或者哈登东契奇这样的球员。
不，你可以降级到比如说哈里斯去换 CJ 这样的球员。
但是我觉得哈里斯其实不是为什么不是今年七六人，当然有他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责任永远还是席梦思，因为就是很明显，哈里斯他虽然说表现比较糟糕，但是你哈里斯站在外线的话，就是对面的防守球员一定是会防他嘛，不会完全把他放空。但西蒙斯的话，你就是你去防西蒙斯那个人，如果西蒙斯不站在篮下的话，他完全可以放开西蒙斯而去夹击内线。这样的话，其实你就让内线的恩比德非常非常难受。所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他需要一个，其实恩比德在七六人打这么多年，他我不觉得他真正去和一个就是有非常好的投篮能力的一个外线的组织者去进行配合。就当时他们觉得 Michael Fultz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最后他不是。所以我觉得恩比德现在急需这样的一个球员去和他配合，然后他们才有冲击这个总冠军的实力。所以我觉得你说如果说只是换掉哈里斯但是不动西蒙斯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但你觉得西蒙斯能换到谁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现在的价值也是应该是历史上最低嘛。那么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在休赛期去换的话，要比他在明年的这个交易截止日之前去换更好，因为休赛期有更多的 buyer， 然后大家给的 offer 会相对更好一点。就我们可以看到在休赛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堆就很差的 offer 才能就去换那些明星球员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市面上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 buyer 去买西蒙斯吧。虽然说现在西蒙斯就是肯定是就是大家都看了这个季后赛觉得他这个表现不行，但是就像你说他是一个防守比较不错的球员，他有他自己的优势，而且他就24岁，所以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球队去愿意为他买单的。
你觉得哪个队的机会最大？你有想过这个？你有像我们像之前预测，比如哈登还有比尔的交易的时候去玩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模拟交易吗？
模拟交易我没有玩，但是我大概没有做深入分析啊。但是现在呼声最大的两个球队，可能一个是波特兰，一个是芝加哥吧，就是 CJ 和拉文。
对，拉文我觉得除非完全确定不去续约，他才可能走。但是如果让拉文换成席梦思，就变成进攻差一点防守好一点。
对，
但是可能有一点各取所需吧，毕竟席梦思的合同其实是可以给小球式的球队怎么说一个保障吧。虽然芝加哥并不是本身是个小球式，但是芝加哥这几年也没有什么大牌的自由球员加盟。
对，芝加哥之后也会说到今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输家嘛，他们交易来武切维奇，最终还是没有进季后赛，然后最后自己的钱也没了，就 但拉文，如果我是拉文的话，我可能看到这样一支芝加哥球队，我可能会心生退役吧，就可能想要去其他球队。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话，确实作为芝加哥来说，现在去用拉文，与其让拉文这个白白走，如果去把拉文去换来西蒙斯，可能还再从西欧人那边拿一两个就是选秀或者之类的，就拿到一些资产的话，我觉得芝加哥可能会去做这个 move。
嗯，还有一个就是开拓者可能说 CJ 想要换西蒙斯，但是我觉得 CJ 的价值可能换西蒙斯有点勉强，因为 CJ 年纪也已经不小了，而且他的合同其实也很大。对于七六人来说，真的换成 CJ 这个系列赛也许可以赢，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赢东决，不太可能赢健康的篮网。
对 CJ 好就好在他是有比西蒙斯更，就是至少在投篮上他没有西蒙斯，就是 CJ 是一个很好的投手，并且 CJ 他可以有一定的控球，他可能是一个升级版的塞斯库里，因为他虽然防守也一般，但是他至少从 size 上面会比塞斯库里大一点，然后他也有曾经就是说投在就季后赛中投中关键球这样的一个能力，有一定的单打能力。那 CJ 当然本来在季后赛开始之前，可能有人觉得说是不是西蒙斯可以考虑去换个利拉德之类，但现在可能 CJ 才是他们比较 realistic 的一个选择了。
嗯，对，但是 anyway 我其实我还是倾向交易，先交易哈里斯，如果实在不行再交易西蒙斯，然后最后留不住恩比德再交易恩比德，我是这样一个顺序。
就重新再来一遍 process 嘛，就重新再
这点对七六人来说其实是比较难接受，因为他们这个 process 之前经过了大概八年的时间嘛，
球迷也无法接受。
对，而但是球迷现在对西蒙斯也是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人也说他不配留在这个费城嘛，那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球迷的这个压力去选择交易他。
我觉得哪怕去换一个 CJ， 或者说你换不了一个这样一个球星级别的球员，你去换两个到三个这个轮换的球员，就是或者在其他球队能打上主力的球员，也要比现在七六人这个状况更好一点。我觉得他们在季后赛会走得更远。至于能不能拿总冠军，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至少要在恩比德这个巅峰的这几年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嘛。你如果明年再重新把这样一套阵容拿回来再去打的话，那到时候可能又是一轮或者两轮出局的话，因为明年可能竞争更激烈，篮网或许会健康，然后雄鹿也会依然会在，那可能就甚至没有今年这么好的机会去拿一个头号种子。所以说如果我是莫雷的话，一定会在休赛局做出一些动作。那毫无疑问在我看来，西蒙斯是最大的一个 trade target。
另外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个节目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的一个主持人 Nick， 他之前也说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交易会让两支球队都很 make sense， 但是却几乎没有可能或者0%的机会发生，就是本西蒙斯去换这个欧文。
哦，我以为你要说比尔。 OK
没有欧文。对，就觉得这个交易会 make sense， 因为怎么说，篮网确实需要一些防守嘛，而欧文加上恩比德的组合应该也是很非常非常恐怖的，至少是进攻端。
嗯，但是篮网不需要，篮网如果他们就是这些人健康的话，就是还是一个冠军的 favorite。 而且篮网也不就是说篮网他其实怎么说呢，你对，如果说他就是，我觉得西蒙斯也不见得和像欧文那样和他们像杜兰特和其他一些球员这样关系那么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球员决定的一个联盟，所以概率很小。
我还想到一个应该是比较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有可能发生，就是猛龙队用合同到期的洛里去签换西蒙斯。
OK， 那洛里会是一个，如果洛里能够打出他之前几年的状态没有下滑的话，他已经35、36岁了嘛，对吧。如果是他们还相信洛里还有能够有一两年的这个全明星级别的水平在的话，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那 讲完半决赛，其实是最主要还是决赛了。决赛到目前为止战成了1-1平，春阳一场比赛，超神一场比赛，就是发挥比较一般。对，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雄鹿的防守端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很明显让这个大洛贝兹的出击范围更广了，然后打得更加的激进了一点，所以让春阳的这个选择少了很多。很明显第二场比赛他的这个球场的感觉或者说怎么样都差很多，而且我觉得老鹰好像有点满足于第一场已经抢到这个一场胜利，所以整个第二场比赛打得都没有很有精神的感觉，
就觉得自己已经拿来了主场优势。但是其实第二场就像你说洛佩兹他的发挥很关键嘛，他有抢断有盖帽，然后就护框很厉害，再加上他也投三分，所以就吹阳的话第一场确实48分比较爆炸的表现嘛，但是第二场就是被对面的防守限制的比较死，尤其是对面如果给他一个换防，或者说你用Jrue Holiday 去单防他的话，他就是其实春阳受限很多。因为在他第一场的话我觉得布帅没有设计出一个很好去防特雷杨的一个战术，他就一会儿让 Jrue Holiday 去防，一会儿让蒂格防，甚至他们都不在场上的话让其他人去防特雷杨，然后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去换防的战术，所以就第一场就可能就输在他们觉得他第一场让特雷杨能得更多的分，然后能够限制到其他球员，但是他没有做到。但第二场就是一个 blowout。
对，然后第二场反过来就是开始限制特雷杨，让其他球员得分，但其他球员也没有得到这个很多的机会。我觉得我不知道麦克米兰会做什么样的调整，但是所罗门希尔打了很长的时间嘛，那有很多因为所罗门希尔上场之后。雄鹿是有点就是选择放弃他们，那就是让侧位或者说是应该是强点的米德尔顿去包夹或者再去阻击一下吹阳，那这个时候像希尔他三分球没有办法进球的时候就是很困难。那雷迪什倒是回来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而且打的还是不错的，那我不知道会不会他的出场时间多一点。那当然雷迪什从来也不是一个靠就是说三分球来怎么说让人家觉得就是很优秀的球员嘛，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选手。那但是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是要看老鹰的这些角色球员的发挥。
对，雷迪是挺有意思，本来是说他早就说到他赛季报销，但谁都没想到他能够一直撑到就是或者说
应该是说没想到老鹰能撑到现在，不是说
对，但是我觉得他刚刚回来的话肯定也有一些 rusty， 就是状态上来说虽然他第二场的话他得了一些分，但是他在垃圾时间其实也 有不少得分嘛，其中所以其实他在 competitive 的时间内表现机会也不多，然后我不觉得他刚回来就能够给整个系列赛带来很大的变化，相反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老鹰还是要比就健康度来说还是要比雄鹿会差一些嘛，因为他 Hunter 不能打，然后包括像博格丹的话那个膝伤我觉得他就跑动一直有问题，就肯定是不是100%的情况在打。那我觉得雄鹿通过第二场应该已经找到了有效限制老鹰的办法，就是不管怎么样老鹰的防守肯定是要比雄鹿防守要差的，这个在第一场的话我觉得也有这种感觉，就现在就看老鹰能不能把自己的进攻再打出来，就盖过对方的进攻，但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如果要预测这个系列赛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雄鹿4-1或者4-2取胜的一个系列赛。
对 OK，我觉得下周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
就知道谁或者说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了
不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打抢七，就不会是那么一个很激烈的比赛。缺样的给我的感觉很像当年打总决赛的艾弗森，第一场比赛很惊艳然后带领球队获胜，但是之后就被连续四场比赛被湖人就是打得很难看了。
但不管怎么样 Ice Tray 嘛，这个季后赛已经证明了自己，我觉得他就老鹰未来还是前景还是很好的，
对
一直会在东部 就能够保持在东部的这个竞争力吧。嗯，
对，老鹰这个休赛期我觉得好像可能小修小补就可以，甚至到不需要一个太多的变化。
嗯， OK， 那我们下一期回来的话会再聊一下这个东西部决赛的结果以及总决赛的前瞻。
对，那总决赛的预测。
对，那这一周有很多新闻了，其实其中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在至少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新闻，因为我是火箭球迷嘛，就是这个乐透。
嗯，没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当时乐透在那个 NBA TV 上的直播。
没有，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如果你真的很关注你应该会很紧张。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紧张，就是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火箭球迷角度来讲的话，紧张程度完全不亚于18年他和勇士打最后这个就抢七的那场比赛，甚至紧张程度甚至不亚于那个。
对，因为火箭虽然获得状元的概率有 14% 是最多的，但是他如果一旦没有抽进这个保护的范围内，他这个他整个一到，因为他只有前四保护嘛，而且基本上是一个50%五五开的一个局面，那他很有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如果第四进不去的话，他就是最多只有18号签位了。
对啊，当时我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是一开始都还挺顺的吧，从差不多第14位往前抽嘛，然后一直到第8位的话，都是该在原来位置的球队拿到了应有的那个顺位。但是到第7的时候，就看到猛龙一下子就跳过猛龙，就知道猛龙一定是在前四了。然后之后又跳过了，是谁啊？骑士。
骑士，对
对。
然后就等于你只剩一个机会了。
然后就特别紧张，再出第5的时候，然后第5，然后说是魔术，就长出了一口气，因为第5是魔术的话，就意味着火箭一定是在前四。然后也就是这个 coin flip 火箭就赢了。
对，
他是有48%的概率是掉出前四。然后因为当时就说一下背景吧，就是在2年前威少和这个保罗的那个互换的交易中，火箭其中有一个选秀的互换给到雷霆的是他今年的这个前四保护的互换。那当时应该谁都没有想到，因为在2年前如果是你要把威少以这么高昂的价格换过来的话，不觉得就是火箭会在2年之内马上就会到重建，然后也不认为火箭就是在2年之内就会掉到这个选秀的1到4，就谁都不知道，就是哈登就威少离队，哈登离队就在1年之内发生。那么当时可能也要给莫雷一点 credit 吧，虽然这整个交易是一个非常烂的交易，但是莫雷却能够保住自己以前四个保护，导致就是今年不是就今年不是对于火箭来说不是那么灾难性的一年，因为他们17胜55负的战绩。那如果最后在这个自己的选秀签变成了18顺位的话，因为如果他们这个第五顺位被换走的话，就是对互换的话，他拿的是第18顺位，那真的是对于火箭来说是非常灾难性的，他这个重建可能是要往后倒退1到2年，就是要花更长时间去重建。
对，因为他具体是因为他是会拿到迈阿密、雷霆跟火箭这三支球队里面的最差的那个签，除非火箭自己的签位可以前四。
没错，那
所以他是非常难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OKC 其实是最惨的，因为 OKC 不仅有50%的机会拿到火箭的前四，他自己也是有接近50%的机会可以抽到前四，结果他最后只抽到了第6位。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应该是他在我来说是这个
最大
的
输
家。对
对对，应该毫无疑问对任何人来说他都是最大的输家吧，因为他最好的可能性是拿第1和第5，因为他自己是有11%的概率是拿第1位，然后第5的话，如果他从火箭那边，因为火箭最低的得到第5，他有48%的概率其实可以去换到这个第5，然后但是没有拿到第1、第5，他最终是拿到第6和第18，就非常惨，对于 OKC 的球迷来说。
对，确实是，而且对差距怎么说，他们就是概率上来说，他其实这样的机会是很低很低的，但是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发生了。
嗯，所以 OKC 今年是除了 自己的六号签，然后十八号签以外还有一个是十六号签，就是他之前 前不久从那个凯尔特人那边换来的。然后火箭的话是有第二号签，就因为当时在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只要进前四就已经满意了，所以其实有些火箭球迷觉得说火箭以最差的成绩他为什么没有能够拿到第一号签，可能很多 球迷不懂这个目前这个乐透抽签机制的概率，因为前三的话他拿一号签的顺位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14%，所以火箭并没有比排在第二的活塞或者第三的魔术有更高拿状元签的概率，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只有 28% 的概率是甚至是去拿到 前第一或者第二位，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作为一个火箭球迷是非常满意了。
对，但我觉得火箭不算最大的赢家，因为肯定他没有拿到这个状元签，而且状元如果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可能 Cunningham 自己是一档，那剩下的几个三名球员是就是稍微是下一档，也就是说如果火箭真的今年可以抽到 Cunningham， 我觉得是肯定是非常完美的，就是他们几乎重建可以一步到位，但是无论是下面选到谁，他更大的概率可能就是还会再会烂上一年，就是到第三年的时候就是才会是真正的重新回到季后赛的行列，无论是莫布利、格林还是这个 Sax。
对于火箭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今年是给出了这个选秀互换，但是未来两年就是2022-23年的话，火箭是能够掌握自己的选秀的首轮签的，所以就算他明，因为我们大家觉得明年和后年这两年的话，就下两个赛季火箭应该还是在一个重建的过程中，不会那么快进到季后赛，这对于火箭是非常有利的，就下一个他要有一个选秀互换或者说首轮签被换走情况是要到2024的那个选秀年，那么那个时候说不定火箭已经能够就是去冲击一下季后赛了，所以这个对于火箭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利好。
对，那我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输家，我觉得是森林狼。森林狼打了这么烂，结果最后不仅自己的本来盖鲁顺位降了一位，而且因为这个之前的交易还把这个首轮第七位给到了金州勇士。
但他们就森林狼他拿到自己就不给金州勇士的概率其实挺低的嘛，因为是前三保护对吧，
对，
所以其实只有不到30%的概率。
对，
那也没办法。
但是摆了一年烂，最后都没有拿到一个选秀权或者首轮签，确实也是比较惨的。
那么相反来说，勇士其实就是这个赛季的这个选秀的一个赢家，因为他拿到了自己的14号签以及7号签，就是从森林狼那边。
对，没错，他又有机会马上选入两名这个很优秀的，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通过交易可以去补强。
对，勇士这个休赛季会比较有意思嘛，因为我们从这个赛季看出怀斯曼不是那个能够帮助他们夺冠的球员，但是明年克雷汤普森伤愈复出，然后他又有这个在巅峰期最后几年的这个库里和格林的话，他们会不会去打包这几个选秀签，然后可能打包一个威金斯作为青金匹配，然后去换来一个更好的能够帮助他们夺冠的球员？
很有可能，我觉得就是他们至少多了很多选择，毕竟是乐透的两个签位啊。
没错，就对于勇士来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明年的勇士了，看他们能不能作为一个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对。另外还有我就觉得就是猛龙其实运气不错的，上升了三个顺位排到第四，因为就目前来看，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前二到四是一个档次的话，那第四这个顺位其实是可以说跟二号或者三号是一样 value 的，一样有这个价值的，而不会是从第五或者之后的排名一下就是差一个档次或者差很多。
对，猛龙这个第四他因为他在选秀的顺位其实第七嘛，他跳到第四当然是一个巨大赢家，但我这边要给更多的 credit 是给他们的这个教练组或者说管理层，他们能够考虑到说猛龙，因为很多现在其他球队包括刚才说到的公牛在今年都是想冲击这个 play in， 但最后也非但没有成功，而且还损失了自己的签位，但是猛龙就非常 非常聪明的，他们就是说反正今年也不是自己的年嘛，因为也不在自己加拿大的主场打，然后球队就算能够冲击到 play in 的话也不见得说能，甚至季后赛都进不了，所以他们果断选择最后，我记得是最后三十几场是输掉了有二十几场，反正就最后就基本上都是 tank 了，那还是蛮明智的嘛，最后能够拿到这个四号签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eward 对他们来说。
对，因为他们毕竟只有 8.5% 的概率才能拿到四号签，他大概率是拿到后面的选位的，那对啊，我觉得他们绝对是赢家。
对，但问题来说，他们这个四号签是想要留住然后去培养呢，还是说因为他们现在有包括西亚卡姆啊、OG 和范弗里特这些都是当打之年，想不想就是说再去冲击一下这个冠军。
嗯，但是你四号位很有可能选到 Sucks 嘛，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顶替有可能离队的洛里，那我觉得对于猛龙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嗯，对，
哪怕你是二号三或者是 Jalen Green 也很有可能，那甚至如果是莫布里掉到第四位，他就是他只要选三个这个三个球员中的任何一位，我觉得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他都是需要的。
对，这个赛季其实到目前来说我对这些新秀没有太多的研究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就担心说自己研究了这么多 Kate Cunningham 然后 Mobley 包括 Sucks 和 Green， 然后发现研究了这么多发现最后火箭一个都选不到，然后现在火箭有这个二号位就他们有很好的选择嘛，就你刚才说到这两可能除了 Kate 以外这三个球员就是一个 tier， 可能在 Mobley 和 Green 之间火箭会选一个吧，那么如果是选 Sucks 的话我自己也不会太失望，我觉得这三个球员都是有未来成为这个 NBA 全明星的可能性的，那么当然这个结果非常好，对于猛龙来说也是非常好。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赢家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芝加哥一个是一个输家，那么奥兰多就是一个赢家，他虽然自己没有进前四但是他有芝加哥的八号签以及自己的五号签。
对，没错，而且五号签现在看来的话虽然选不到一个第二 tier 的球员嘛，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锋线上有一个 Kuminga 这个选择，我觉得对啊有机会，因为他是这届新秀里最年轻的球员，现在连19岁都不到，然后又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或者六尺八寸的一个小前锋嘛，虽然 Isaac 会回来但是如果他能练出来的话那对于魔术来说他的锋线就已经一步到位了。
嗯，没错，那说到这几个球员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简单做一下选秀预测的话，我觉得 Kate 应该是第一嘛。当时 Kate 好像那边 Kate 那边 camp 也说，他们只会去底特律那边去试训，也就是大概率底特律会去选 Kate， 除非出现一种情况，我认为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觉得 Kate 不是自己要选的那个人，他们去 trade down， 让其他球队去给出一些资产，然后去交易他们那个首轮，但我觉得你一般球员球队管理层很难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是说去错失这么一个机会嘛，因为之后的话可能会被黑得很惨，如果 K 的最终成为一个世界全明星的话，那底特律刚才说到是一个，
而且活塞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可以说自己是真的是特别优秀，完全不需要补强，哪怕是格兰特这个位置，或者说格兰特更好，可能是一个二号或者三号球员，虽然他今年的表现很好，但是很明显他们球队也没有很好的战绩嘛，这也是他没有拿到 MVP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但是对啊，就像我说的嘛，你不可能，你现在除了格兰特，其他任何位置球员你都是急需的。
对，那我们假设底特律如果是选 K 的话，你觉得火箭在第二号位选哪个是比较适合他们的，或者说他们如果按照天赋来选的话，你觉得哪个是最好的？
我肯定会去选莫布里。
因为他有这个七尺的这个身高。
对，而且火箭也需要内线。火箭虽然有伍德，但是伍德的合同因为很短，只有三年嘛，而很有可能会被交易的，在下个赛季或者下个赛季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他的时间线跟剩下的球员不一定一样，而且他的防守是。虽然对他防守是其实数据上表现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是好像觉得没有是一个精英级别的防守，但是而且
莫布里，
对莫布里的话我觉得他是已经这东西可能已经有这些东西了，而且怎么说这个季后赛 考虑到艾顿的成功，很多球队可能会去就是模仿这个选择。如果你的内线是一个有一个艾顿风格的球员， AD 风格的球员，绝对是就是一个球员就足够了，哪怕就现在是个小球时代，这个一大五小一大四小也是很好用的一个配置。
对，我们在评价一个球员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他的天花板和他的地板是怎么样吗？我觉得莫布里应该是这几个球员中至少地板是最高的，因为就像你说他有比较强的防守能力，他作为一个70的这个内线球员的话，他的他处理球的能力还可以，就是他有一定的 ball handling 的这个技能，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可以打到目前艾顿这个级别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比起另外两个外线球员 Green 和 Sucks 的话， Green 和 Sucks 如果能够打出来的话，那当然他们的天花板会非常高，但是如果他们 bust 的概率 也是更大。所以对，我可能现在因为我看火箭球迷的话有其实现在好像主要是分两派吧，一派是说 Mobley， 一派是说 Green， 可能还有很小的一撮人觉得是 Sucks。 我目前来说的话可能更看好 Mobley 一点。
嗯，对， OK， 那剩下的嘛我觉得就没什么再去预测了，因为还是有点远，我暂时也没有看到那么远的位置。所以
对之后因为选秀的话到 离目前还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嘛，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对， OK， 那这个星期还有一个大的新闻就是教练的任命吧。
你说是哪个教练？
有四个教练这个星期对找到了新的东家。
嗯，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几个教练的，因为我们上期在说的时候这个 NBA 有七个教练空缺出来，那其中很快在一周之内这个四个空位已经被填满了。你想先说哪一个？
我其实想说乌杜卡吧，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成为主教练对他是一个很恭喜的事情吧，而且可以带到这么好的一支球队，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可能凯尔特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作为一个任何一个教练来说都是。
对，乌杜卡的话是一个这个之前就已经在马刺有作为球员他有打过球对吧，在 NBA 打了好多年，然后他在马刺也做助教做了很多年，后来去了七六人，然后又去了篮网做助教嘛。
对，
那有也在助教这个职位上估计也已经有接近十年的经验了。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作为史蒂文斯去雇佣乌杜卡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吧，因为他是一个黑人教练，然后他也是自己是一个球员，那可能和球员的关系会比较好，然后乌杜卡自己在 NBA 中有很多很好的关系网，然后好像传闻说他的防守也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乌杜卡在七六人好像那一年基本就是做一个防守教练，然后他在马刺是一二年开始做助理教练，其中帮助马刺拿到过一次总冠军嘛，就是2014年那一次。我觉得对他来说，我之前一直觉得我一直其实希望开拓者去拿他做主教练，因为乌鲁卡本人是开拓者，就是说俄勒冈本地人，而且他在开拓者也打过球。我当时觉得像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助理教练会对这个球队的帮助很大，但很明显不知道开拓者有没有联系乌鲁卡，但是绿军的这个 offer 我觉得肯定是很难去拒绝的。
至少利拉德好像没有就公开说要选乌杜卡作为主教练。
对，但是对啊，然后我觉得乌杜卡现在这个阵容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不可能再要求的更好了吧，有两个年轻的全明星级别的锋线球员，或者已经入选了全明星的锋线球员，那再加上防守很好的这个斯马特，就是他确实是可以大展身手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这个他在凯尔特人处境要比去年同样是黑人新帅的火箭主教练 Steven Silas 肯定是要好很多了。
对，而对，因为绿军不可能重建。
没错。OK， 那绿军这边换了教练，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新闻了，也是独行侠这边，独行侠不仅仅换了主教练，他们这个总经理的位置也定了，是先说总经理吧，是 Nicole Harrison， 然后他是一个曾经耐克的一个高管。
对对，耐克好像说做了很多年的高管。
对，然后他在联盟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人际关系，应该来说是一个 OK 的选择吧，我对他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独行侠是要把自己给 rebrand 一下，就是因为感觉就是现在来说卢卡东契奇和这个教练组和 front office 的关系都不是很好，那么他去彻底改头换面一下，包括拿来这个基德作为主教练。基德我们知道虽然说他可能大家对他褒贬不一吧，因为他在雄鹿这一几年的话确实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嘛，因为他一走的话马上这个雄鹿就从想要去争夺季后赛的一个球队一下冲到东部至少常规赛第一，然后字母哥也连拿两届 MVP， 所以大家觉得基德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教练，但是至少基德和关系和球员的关系都非常好，当年和字母哥也好或者说利拉德可能也比较挺基德作为他的主教练。
对基德，而且怎么说，基德本来就作为这个小牛或者独行侠拿冠军的一个主要成员之一，对达拉斯本身的球市也是比较了解的，他对达拉斯来说不是新人，然后他作为一个控球后卫，我觉得他的这个球场的这种视野啊，或者这种看球的角度可能跟东契奇更相近一点，那对于你一个想要以东契奇确定为核心的这个球队来说，选一个能让东契奇更舒服的主教练肯定是最佳的选择，我觉得。
嗯，对，我觉得独行侠做了这样一个操作之后，至少说应该会至少让卢卡东契奇去满意，但是独行侠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在球员阵容上再去做进一步的调整嘛，因为我们从这季后赛看出来这个波尔津吉斯如果作为一个二号人物的话，独行侠很难去冲击冠军，那就看因为明年的这个休赛期可能会是一个大年嘛，很多球员都会从这个从目前的合同中去跳出来，那明年看看独行侠能不能就是说有现在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教练组以及 front office 的话，去能够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去钓一些大鱼，比如说像 KD、 欧文、什么哈登，这个包括像比尔之类的球员。
对，很有可能，因为哈里斯在这个耐克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市场管理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负责人吧，他从2002年开始做这个角色，一开始是和邓肯啊、帕克还有吉诺比利，因为他是从马刺这个就是说这个位置 Southwest 这个美国去开始做的，然后之后就开始包括科比，所以我觉得他跟球员或者这些明星球员还包括他们的经纪人可能已经有很多的沟通，或者已经有这种现有的关系了，尤其是经纪人，就是因为球员是每几年就会换的，但是而且球员可能不会去真的去接触到就是说就是市场部门这些工作，那最多跟市场部门联系的人还是经纪人为主，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独行侠选择他作为这个球队的总经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没错，完全同意。OK， 那独行侠这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还是我们说下一个教练？
下一个教练看你想说谁了。我觉得卡莱尔回到步行者也是挺有意思的，在宣布和独行侠这个解约之后，放弃了一部分的不是他放弃，是库班放弃了他一部分的赔偿金嘛，直接卡莱尔直接宣布就回到了最开始的这个球队步行者队。
对啊，也是在步行者签了一个相对的肥约吧，4年2900万。对于卡莱尔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 OK 嘛，因为毕竟我们都认为卡莱尔是联盟中至少能够排到一个前五的教练，就确实，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卡莱尔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个人在上一期我们说这个职位空缺哪个职位更有吸引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步行者的这个职位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步行者他至少他的主力阵容相对来说都是在当打之年，而且如果他们能够健康的话，我觉得他们有冲击季后赛甚至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这个实力嘛，因为像今年的话是因为有 TJ Warren 受伤，然后包括像 LeVert 也受伤，那么基本上他们的这些主力如果我们要选这个步行者主力的话，他有 LeVert、 TJ Warren、 布罗格登、特纳和萨博尼斯，这五个人的话这个赛季是一个都没打，就是同时在场上是一秒钟都没有的，所以如果说这些人都能健康的话，我觉得对于卡拉来说是可以他可以施展一下自己执教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而且他在步行者算是高开低走吧，他刚刚加入步行者那一年他自己还做了全明星的这个总主教练，而且那一年的步行者是联盟第三嘛，最后只是在东部决赛输给了活塞，最后没有进入这个总决赛。然后但从此之后球队就是一落千丈，所以我觉得卡莱尔可能心里有一点不甘心吧，觉得自己可能应该在步行者能取得更多的成就。那对，所以回到步行者我觉得对他来说其实是就挺圆满的。
嗯，我是非常看好下赛季的步行者，我觉得他们这个教练要比就卡拉尔肯定是要一个很大的 upgrade。
嗯，但这你也很难说，因为去年他们炒掉麦克米兰，然后换了一个赛季的教练就匆匆结束了。那麦克米兰那时候也是觉得好像实在是完全没法带这支球队。但是我觉得球队或者说主教练最主要的任务其实不是就是说战术啊这些东西，就是确实战术防守进攻都是他的理念，但具体去调整战术或者说调整进攻和防守的人都是助理教练。那你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很多助理教练的经验反而比主教练去丰富，为什么很多球队会选择一些比较菜鸟的主教练，因为主教练很多的任务是调节和球员之间的关系。麦克米兰之前也说了，就是他之前最早比如说在从西雅图开始，在波特兰也好在步行者也好，他的执教的方法或者说他跟球员相处的方法比较老派，所以导致说球员可能不是很听他的话或者怎么样。然后在老鹰这一年调整了方法之后确实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那我觉得这样来说的话就是主教练的怎么说这个方面的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卡莱尔其实会我觉得跟现有这个球队的阵容可能会是比较合拍的。
嗯，你刚刚说到助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麦克米兰现在就明显说比当年他在步行者的时候要是一个更好的教练嘛。那如果说像基德他能够在湖人做助教之后能够就吸取一些这种经验，然后能够在现在重新担任主教练职位能够就他能够进化成一个更好的教练其实也说不定。那卡拉尔这边说完的话，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非常关注的开拓者队的这个主教练也定了，那他不是你想要的这个贝奇哈蒙，而是比卢普斯，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贝奇哈蒙99%的几率是要接班波波维奇的。我觉得贝奇哈蒙被很多球队面试更多的是为他未来成为这个主教练做一个铺垫或者做一个宣传，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贝奇哈蒙已经被联盟所认可。那他直接去做其他球队主教练很难，你很难想象一个给了他机会的这个球队，而且在波波维奇很可能最快今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就会退休的一个老教练，让贝奇哈蒙不会去等这个职位。而且我觉得你考虑到 NBA 的休赛期，考虑到美国队要在波波维奇带领下参加奥运会，那这个休赛期对于马刺来说又很重要，因为马刺有5000多万将近6000万的薪金空间。那这时候可能贝奇哈蒙的要担任的角色对他来说是不亚于做一个主教练的，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比如说波波维奇这么大年纪的老教练又要想白天要想战术带领球队训练打比赛，然后又考虑到时差夜里还不能睡觉还得跟球队高管开会，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挺不现实的一个事。
那看来 NBA 历史上首位女教练我们可能还要再等等了。但是这次换帅我们发现就联盟中很欣喜的一点是多了很多这个黑人教练，并且也是之前的一些就是球员或者甚至明星球员。
对，
那其中一个就是比卢普斯。其实我对比卢普斯不是很了解，就是对于他这个执教经验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他做过一些研究。
比卢普斯我先不说有没有他执教经验，因为他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加入了这个快船的助理教练组嘛，然后也有新闻说是保罗乔治今年的提高或者说他控卫的这个更多的角色是在比卢普斯的帮助下取得的。但是比卢普斯和开拓者的总经理尼尔奥谢的关系其实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之前，因为曾经是在比卢普斯和纽约尼克斯达成买断协议之后，当时他是成为自由球员，然后他当时是很想去一个争冠球队的，比如那时候三巨头的迈阿密热火，但是快船是截胡了他，然后他一知道 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很气愤的，因为他就是甚至扬言说他根本就不想为快船比赛，结果没想到两天之后奥谢就从当时的黄蜂队交易来了克里斯保罗，并且亲自说服了比卢普斯去加入快船。那在快船那两年我觉得他打的其实也是受伤病影响很多，确实也是生涯晚期，但至少那个时候就关系就已经垫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他加入开拓者作为主教练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尤其又考虑到利拉德之前说过比卢普斯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对我是觉得毫无意外吧。
对，我对比卢普斯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当年他04年拿 FMVP 以及后来去纽约的那几年，但是就像你说的利拉德和他的关系比较好，这个可能也就是要让利拉德更开心嘛。那最后选择了这比卢普斯的话也是要稳定一下军心，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担忧嘛，因为比卢普斯作为一个新任的从来没有主教练经验的这样一个教练上任的话，会不会面临去年这个火箭主教练的这个 Steven Silas 的同样的状况，因为现在大家对开拓者的期望其实很高，但是我觉得开拓者可能随时，因为之前我们也聊到他们下赛夏天可能会选择去交易掉 CJ， 然后作为一个作为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那如果说就是开拓者下赛季开季的时候表现不是很好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最后军心涣散，或者说利拉德想要离队或者怎么样。那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对于一个新教练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也是我隐隐的担忧吧，对于比卢普斯来说。
但是这我觉得也是他胜出这个教练职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就是作为一个年轻教练，他有可能，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管理层会问他，如果球队重建你会不会愿意留下来。那跟其他的球员相其他的这个教练相比，比如说贝奇哈蒙也好，哪怕德安东尼也好，我很难想到德安东尼会愿意陪下来，就留下来陪这支球队重建。如果他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他当时也不会选择离开火箭。
对，
所以对，这就我觉得他也是他或是就是最终成当选主教练的一个重要原因。
OK， 那也就祝比卢普斯好运。那我们教练这边都说完了，其他你还有什么新闻想要聊一聊吗？我们知道这一周的话，美国队这个奥运会的十二人大名单出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没看，完全没有关注，因为奥运会还早。
okay， 对，之前就是哈登说是要去加入这个美国队嘛，但是因为他这个腿筋受伤的原因也是最后退出了。那最后的这个名单我就念一下名单嘛，你觉得你就说哪个球员让你觉得比较惊讶。那他的后卫线上是利拉德、比尔、拉文、布克和霍勒迪，然后锋线上是杜兰特、塔图姆、米德尔顿、格兰特和 Draymond Green， 然后中锋是有阿德巴约和凯文勒夫。这十二人大名单你觉得这个阵容怎么样？
凯文勒夫他没退役吗？
我看这个名单的时候也是比较惊讶，为什么
这个内线也太差了吧。
就我觉得他内线的话，就是他的防守应该是还 OK 的，因为我觉得他可以用格林去打五号位，或者阿德巴约的防守是可以的，但就然后或者他的锋线上会有杜兰特以及塔图姆，甚至格兰特他可以去打一个四号位作为防守，但是勒夫能够入选我确实没想到。
唯一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不是球队里唯一一个白人球员？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这个选择我觉得你甚至可能选择考辛斯都比选择勒夫好，从这个竞技角度来说，尤其是考辛斯之前还打过，哪怕小乔丹我觉得都可以带去。
但我觉得勒夫他虽然最近几年不太行嘛，在骑士，但是可能会不会就是一个和格里芬的状况有点像，就是他在骑士就不太想打，觉得骑士在骑士没有希望夺冠啊，或者说体现不出他的价值，就是他想要一直走人，但其实他还是有一点油的，所以也说不准。他想要去打奥运会，可能也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或者怎么样，就
有可能
潜在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油，
有可能。
但就很有意思，就是奥运会是在 NBA 总决赛之后两天就开打了嘛，那现在他的训练营其实已经开始了，就美国来说，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布克、啊、霍勒迪以及米德尔顿这些都是有可能去打总决赛的球员，那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在打完总决赛之后马上背靠背去打这个奥运会，也是会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嗯，
对，但如果这时候换人已经太晚了，
嗯，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我就不担心他们会说啊、就是就状态起不来，或者说他们实力不够打不赢其他球，因为美国现在以这个也是阵容也是比较豪华嘛。那如果他们到时候就是无非就可能会有一些磨合的问题，以及说他们如果在季后赛打了就是连续比如说打了高强度打了两个月的这个都是一天隔一天的打比赛，那有没有这个体能再去打这个奥运会，所以就对
奥运会还需要隔离吗？
这个我不知道它具体的条例、啊、但我觉得应该来说如果你打过疫苗的话会政策会松一点吧，因为像美国的话、
哦 okay、
像很多球员都打了疫苗了嘛。
OK OK， 不过我想他如果要隔离的话他还很难两、对他可能对隔离完之后比赛已经结束了，
对，那肯定会有一些检测的要求，我觉得比如说你要连续几天去检测出来一个阴性的结果等等。
嗯 OK，
那其他还有什么新闻吗？这边应该差不多了吧，一个多小时了、
对 OK， 那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期的这个总决赛的 preview 预测。
OK， 好，下期见，拜拜。
拜拜。